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哦、每周一到周五我们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最新的一个财经讯息、哦、当然我们比较偏软性的这个内容、哦、就比较没有一直在强调啊个股啊买卖这样子、哦、但是我们也还是希望说透过比较多元的方式让大家去学习投资理财这方面的议题。当然如果你自己对投资这一块有特别浓厚的一个兴趣啊，我也鼓励大家加我的 LINE 好不好，小老鼠 GP520， 那你在这个 LINE 的那个好友那边啊，你就直接搜寻，大家记得加前面小老鼠那个符号，然后 GP520， 每天早上我会整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点提示、哦、在盘前给大家。那盘中呢，哇那不得了，这个我们会整理这个大人有大量的这个标股啊，抢先来跟大家分享。那盘后呢，我会针对产业的主流、哦、整理一个重点，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这个分析一下、哦、所以每天早中晚问候你三次啊，呵呵，所以这个加 LINE 真的是好处多多、哦、那我们这一次还特别整理了一份资料、哦、什么样的资料要给大家，我们等一下来分享好不好。好，那现在这一次这个地震、啊、哇真的不得了、哦、你看每天这样一直摇摇到头昏脑胀的、哦这个那一天晚上在摇摇摇到我都快受不了在睡觉啊，我就跟我太太说你不要再摇了，被捆了没烂了，就不是，原来是地震、哦。那4月3号花莲 7.2 的强震之后啊，这个余震啊突破千次哦，真的令人感到这个讶异哦，就是说哇这个余震的次数有这么多、哦、可能大大小小啊、哦、那因为23号凌晨啊这个10分钟哦两起6以上的地震了，这是甚至是有感的哦，那所以很多人也是一夜难眠啊，那竹科也是警报大作，警报大作。那这个是在东部海域的部分，东部海域的部分。那竹科是有侦测到3级以上的震度，所以警报器机台都是大响，大响。那台积电也一度疏散这个厂区的一个人员。那虽然是连续几次的一个地震，但是这个没有达到外部疏散的一个标准，不过按照台积电内部的程序，有少部分厂区的无尘室的人员还是有在第一时间进行这个预防性的一个疏散，那不过很快就回到产线上，基本上厂务啊公安系统等等其实都正常，大家也都很平安。那连续两起这个6以上的地震，震央都在花莲、哦、那深度只有 5.5 公里，算是浅层地震、哦、算是浅层地震。不过这个也造成这个被判定红单受损的建物，像统帅还有富凯大饭店，这个是在花莲、哦、这个在花莲就倾斜这个倒塌了、哦、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地震啊，大家也担心说会不会又影响到我们的这些科技厂、哦、会不会影响到科技厂。那因为台积电的厂房设计是以7级为主，那所以其实影响不太可能会影响啊，因为你不低于7级就不会嘛。那上次 7.2 级 7.2、哦、这一次当然 有受到冲击、哦、毛利率影响了 0.5， 然后影响了，因为有一些损坏啦，机台的这个调整啊等等啊，大概30亿嘛，这个台积电都有讲啊，都有讲，但这后面这一次的影响就很小，这个损失应该是低于亿元啊，低于亿元啊。那像做石英管矽晶圆的崇越环球晶哦，这个也没什么影响。那常务工程汉唐亚翔凡轩，当然他可能就要去检修啊、哦、或者是有没有需要做这个更换的啦，当然就有利了、哦、那台积电基本上大家也知道，我们特别有针对他法说之后的资料跟大家分享过、哦、他今年营收、哦、预估是 2.6 兆，年增率 22.43%， 毛利率 52%， 净利是9786亿，年增率 16.71%， 获利上看 37.7%、哦、维持资本支出280到320亿美元不变。那台湾算是经历了25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哦、那这个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一些这个巨兽、哦、都有受到一些些影响，一些些一些些。那辉达因为主要的合作伙伴都在台湾，那现在它也是最主要的人工智慧系统晶片的、领导厂牌品牌嘛，对不对？那这个地震会不会影响到辉达后续的这个下单、哦、目前辉达是说没有对它的供应链造成任何的影响，那当然也没有打算调整合作的一个伙伴、啊哦、那地震发生啊，是其实是这个4月3号地震的发生哦，其实才10个小时之内哦，台积电的设备的复原率就超过70%哦，那新建的晶圆厂的复原率也超过80%，所以这个复原能力其实是很强的。那这段地震哦，那美光就有受到影响，因为它的产能主要集中在台湾。哦，这个确实整个记忆体界有受到冲击哦。那因为地震的关系，他就有通知客户暂停 DRAM 的报价哦，包括 DDR4、DDR5 哦，还有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部分。那韩国三星、海力士的产能不在台湾，也暂停报价。那微刚也跟着暂停报价哈、哦。那台湾的这个 DRAM 的占比高达20%。不过现货市场的货源是相当充足哦，影响应该有限哦。那记忆体第二，所以如果是地震，反而有助于记忆体原厂第二季的议价的能力的一个提升，哦，议价能力的提升了哈、哦。那美光的产能集中在台湾，因为先停止报价哈、哦，那等评估损失以后再做第二季的谈判。结果三星、海力士这边又没有。在台湾也没有受到地震影响，也跟着在那边要停止报价，实在是哈。那因为现货市场最近几周的需求是稍微有点疲软啦、啊，哦，那地震也让美光、南亚科停机哦。不过货源是充足哦，现货价也没有产生剧烈的波动啊，小幅度上涨的格局哈、哦。那短期来看，现货价格应该还是会小幅的上涨。那只是需求的部分没有跟上，那涨价的延续性会不会持续？那因为现在供应商大部分都停止报价，大部分都停止报价，那后续能不能持续的带动这个记忆体，要持续的一个观察，持续的观察。那当然这一次这个竹科厂这个新竹的部分 也感到比较明显的摇晃，所以很多机台就是大作，很多工程师都被紧急召回公司做这个机台的恢复。那现在很多机台其实可以远端的操作，也可以远端的操作，所以其实蛮容易进入状况的。那这一次因为这个主要是在花莲受风 5.5 的地震，最大震度花莲是4级，那陆续密集的摇晃，总共到晚上到早上有180起，那凌晨2:30的时候还有2起，规模6以上。那这个其实这都属于4月3号花莲 7.2 之后的一个余震。那不排除未来半年到一年还是会持续，这个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灾的一个准备，好不好？做好防灾的准备。那大型地震以后的余震啊，会随着时间慢慢的缩小跟减少，缩小跟减少。但是根据921的经验啊，半年一年还是会有，规模虽然会缩小，但是还是有4以上的地震，甚至6以上也不排除，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灾的准备。那尤其是山区啊，因为大地震过后，山区如果加上有大雨，土石松软，可能会有落石坍崩。那这时候我觉得是尽量不要去，很多人喜欢爬山啊，挑战这个登百岳啊，或者是骑车山路环岛等等，我觉得可能暂时还是要避免，暂时要避免。 那当然这个花莲也因此而停班停课，很多人就一个晚上光手机收到的这个警报，哇，真的是快崩溃了，因为摇了12个小时，花很多花莲人是整晚都没睡，那国家警报三大牌超过16次，真的是辛苦了，辛苦大家。那当然从这个地震不断的累积，我们从那个 Earthquake 3D Life 的那个地震图上面看到这个累积起来的这个资料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就很像盖了一个101的摩天大楼，摩天大楼。所以这个地震频繁，我想也影响到大家的一个心情。那地壳其实不断的在释放能量，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那在东部海域，但是4月21号这一次的这个主震央在南侧海域，在南侧海域甚至有一些震央在陆地上，这个部分曾经在1951年发生过，一个月出现4起规模7以上的地震，那当时呢造成花莲 40% 的房屋倒塌，当时那当这个这一次是当然这个主震央是在北侧，然后后面慢慢的这个有往南侧移动，那规模其实都算是蛮大的。那如果参考1951年那一次花莲外海发生 7.3 的地震，然后10月2223有10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然后一个月余震持续一个月平息以后，在11月南侧的陆地又发生有一次 7.3 两次6以上的强震，那当时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当时的耐震技术其实也没有那么 成熟啦，所以这个3000栋房舍是彻底的毁损，在当时。那地震当然没有办法，这也是台湾的宿命，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要小心啦，尤其是未来特别留意这个海沟型的地震，海沟型地震可怕的地方就是会摇很久，摇很大，那摇得很彻底，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一个震央在400公里外的海沟巨型地震，导致墨西哥的首都1/3的房子受到破坏，很多大楼的这个柱子都断掉了，那楼板都叠成3明治，死伤非常的一个惨重。那台湾在921地震以后更新了耐震设计规范，那台北盆地规定的设计的反应谱目前是足以涵盖海沟巨型地震，海沟巨型地震。所以大家在最近大家都在买房子，那也要特别注意耐震的部分，结构怎么样，千万不要像过去一样买到这个半岛或全岛的房子，那一辈子的努力，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其实也是非常的心酸。那当然投资也不要都只重压在这个房地产身上，股票市场也是一个投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最近我有准备一份资料，因为我们在观察市场上你看上个礼拜台股大跌，但是呢为什么有些股票相对抗跌，甚至这个进入这一周台股都还没涨，这些股票已经领先上涨。我们发现这些股票有些特色，第一个有特定的筹码在进驻，400张或1000张大户的筹码，那这种筹码它对于公司的这个内部的产业的一个营运的掌握相对是比较理解也有信心，所以他敢逢低进场，因为他也理解什么样的价格是合理的，什么价格是不合理的，那不合理的便宜那就是一个进场的时机。那如果再加上有法人也跟着认同，不管是外资也好投信也好，哇，那不得了，那这个股票未来中长期看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那如果这时候融资减少，那更 有助于筹码的一个集中，所以我也想说把这份资料整理来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可以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 然后再输入168来领取这份资料，好不好？这份资料来跟大家分享。